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11回。韩立看到那家伙说着说着话就没了声，在一旁呢，他是稳坐不动，对此视若无睹，神色如常。但是他放在桌子下的双手不知道什么时候纠缠到了一起，显出此刻的心里边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么平静。韩立知道啊，这三个家伙交谈的条件说不定就是不利自己的地方，但是他自问在这三个家伙面前根本他就没有说话的权利，只能闷头不语的暗自思量自己的对策。好，既然风兄都将一切说了出来，我等就助风兄一臂之力吧。独娇沉吟了片刻，和那龟妖稍稍商量了一下，终于答应了下来。风夕闻言自然大喜啊，好啊，有两位贤弟的土属性和水属性功法，就可以在炼制时用法阵暂时融合出雷属性灵力来，那再加上我风属性功法相配合，风雷之力就齐全了。不过为了平衡两者之力，最后还需要力道有的木属性功法来中和两者的细微差别，如此一来风雷翅就大有希望能炼制成功喽。风夕呀，颇有几分自信的笑着，不过他目光一转，看到韩立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顿时想起了什么似的，忽然眼中诡异之色一闪，对着韩立笑眯眯的说道：啊，绿大友，冯某啊忘了告诉一声了，哎，你饮下的碧燕酒虽然说可以帮助修士突破瓶颈，有助修为增加，但是此酒毕竟是为我等妖修准备的，所以人类喝了年许之后呢，体内就会多出一丝混沌的邪气出来。虽然现在看来这个东西是无害的，但是不久之后邪气就会扩散开来，让人阵元彻底混杂，最终灵力自爆而亡啊。说完这些话，这位九级烈风兽闭上了嘴巴，冷冷地盯着韩立一言不发。而韩立呢，只把眉头轻皱了一下，叹了口气，竟没有露出什么惊慌啊或者是愤怒的表情。风兄，怎么才会帮在下消除邪气就直接说了吧，是不是必须法宝炼制成功，厉某才可能有一条活路啊？韩立的脸上啊平静至极地问道。这倒让对面的风夕眼中闪过了一丝意外，而另一边的毒蛟和龟妖也露出了一些感兴趣的表情。厉大友是个聪明人，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在下也不想多说了，只要我的风雷翅法宝炼制成功，在下自会替道友解除后患，那若是失败的话，道友自然就是在下发泄怒气的第一个祭品了，而你也别想自己就能化解掉的美事儿。就是有人类元婴期修士愿意出手助你，也同样无法解除我这碧燕酒中的混沌邪气。风夕嘴巴微张，吐出了冰寒至极的话，丝毫表情都没有。我知道该怎么做。韩立微一点头，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苦笑，但是啊，心里边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恐怕法宝炼制出炉之时同样也是他小命不保之客呀。就在韩立心里极度无奈的时候，那三个妖修竟然在这玉桌前闲聊了起来。 哎，听说五贤帝的蛟龙一族也参加了万丈海对人类修士的攻击，此事当真？哎，我记得蛟龙一族一般不会插手这些事情的呀。似乎觉得法宝有望，这烈风兽心情不错的向毒蛟攀谈起来。哎，不错，这次我们族中的一些高级妖修的确出手了，否则万丈海的那些废物哪有如此顺利的攻破对方的城市，就是能破掉此城也不可能斩杀两名元婴期修士的。毒蛟倒没有隐瞒的意思，当着韩立的面就说出了这些话。韩立即使再喜怒不形于色，也不禁神色微微一变。就在韩立心中惊疑之际，风夕又轻笑着问道，我听说这前些年武道友为归贤帝护法之时，竟然被几名人类修士偷袭，虽然说最后击退了对方，还是吃了一点小亏，难道就是因为这样你们蛟龙族才会出手的？你们灵兽一族可一向都护短得很呐。这些年那些岛上的人类修士的确过于自大，竟以为这片海域真是他们的了，还把我们这些化形期妖修等同于那些未脱离兽体的低阶妖兽来对待，哼，这是他们自寻死路而已。我的事情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诱因而已。说到这儿，这毒蛟顿了顿，神色淡然的继续说，最重要的是，还是人类击杀了万丈海王族的一只刚刚七级的酸泥兽，因此激怒那老酸泥，不惜消耗精血发动了万妖令，这才让数万妖兽一举踏平了人类岛屿。我们蛟龙一族会出手协助，可不是为替那只酸泥一族报仇，而是因为我们海族代代相传的圣物繁圣真片就在那只被杀的酸泥兽身上被人类得了去。虽然说此物原本就残缺不全，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但毕竟是我们妖族几大传承之物之一，绝不可能落入人类修士手中。毒蛟说到这儿冷眼望了韩立一眼，酸泥兽被杀的事情我倒是有所耳闻，但是那繁盛真片丢失之事还真不知道。没有这件传承之物，酸泥兽一族岂不更无法坐稳万丈海王族的位子？莫非蛟龙一族想要入主此海域不成？烈风兽脸上神色一动，冲着毒蛟呢诡异的一笑问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毕竟族内的事情我一向都很少过问的，不过我对那繁盛真片上记载的称三繁盛功还很感兴趣，听说此功法是上古妖族流传下来的荒古秘术，威力可以说是奇大无比。哎，可惜呀，记载此功法的几枚繁盛真片早已四散流落喽，根本没有可能还原此功法。毒蛟脸上先是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接着呢又惋惜的说道，吴兄也太贪心了，什么荒古秘术啊，我看也只不过传言而已，哼，我可不信蛟龙族的化龙诀会比此功法差到哪里去呀。这个时候那龟妖忽然打了个哈哈插言道，这倒也是， 火族的化龙诀修炼到至深处可以化蛟成龙，自然也是妖族最顶尖的功法。毒蛟听了这话，脸上不禁闪过了一丝傲色，有些自得地讲道。风息则含笑的并没有谈论此事。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繁盛争片。坐在一旁的韩立一听到这个名称，表面上神色如常，可是他心里边却不由得一动，想到了那块刚到手没有多久的铜片来。那铜片记载的可正是妖修功法，而且看起来威力不小的样子。难道真的如此凑巧？这二妖谈论的就是此物不成？虽然说不知道繁盛真片的具体用途，但是一听妖族传承之物，就可以知道是个烫手的山芋了。难道那黑脸的修士就是引发深渊受潮的罪魁祸首？他是结丹中期的修为，灭掉一只七级妖兽倒也不是不可能。韩立暗自嘀咕了起来，心里呀倒也没有多惊慌。他现在那是典型的债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在小面随时不保的情况下，真就是再多个烫手的山芋，韩立也不在乎喽。也许觉得这韩立在这儿啊有更隐秘的事情不好商谈，风夕这个时候转过脸来对韩立淡淡的说，李道友啊，你刚进入结丹后期不久，还需要巩固一下境界。风某不希望到炼宝之时，阁下的法力突然不济，出了什么意外。你还是跟着此光先回屋子休息休息吧。说完这话，烈风兽一抬手，从指尖上飞出一颗白色的光球，向另一侧的偏门飞去。韩立没得选择，只得强笑一下站起身来，跟着光球向厅外走去。他此时啊其实想多听一些妖族密室的。他走到门口的时候，身后又传来了风息的警告之声，平常之时道友最好还是待在屋子里边，不要轻易外出，否则风某误会了什么就不好办了。背对着三妖的韩立身形微微一滞，但随后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偏门。没事吧？我看这小子不像会死心出力的样子，这别到炼宝的关键时刻出什么意外吧。毒蛟望着韩立消失的方向，眼中异色一闪。放心吧，这次炼制风雷翅是以我等三人为主，这个人类只是提供木属性灵力的器具罢了。炼宝一开始根本由不得他做主，只能乖乖的提供法力罢了。更何况他的体内还有我种下的邪气，就有其他想法他也是无计可施啊。
哎，说起混沌邪气，我记得碧焰酒中好像没有这东西，不会是风星做了什么手脚吧？
龟妖默然一笑，凑趣地说道：“
这是当然了，我给他服用的碧焰酒是特别炼制的，这混沌邪气应该称为混沌魔气才对。”是我当年击杀一位难缠的魔道修士，从他体内炼化而来的东西，就是我体内有了此魔气，驱逐起来都大感棘手的呀。
风息扶了扶头上的银冠，脸现狡诈之色呀。那毒蛟和龟妖听了这话，
都会心的相视一笑，心里边最后的一点疑虑也全都放下了。跟着那球，韩立被带到了一间石屋内。这间屋子布置的倒也优雅，除了一张用白玉雕刻成的床榻之外，还有一些桌椅和几盆奇花异草。光球一等韩立进入这个石屋，立刻轻抱一声自行散掉。韩立见此啊，马上反手关上了屋门，接着呢迅速的从怀里边掏出了数杆颜色各异的阵旗，往屋子各个角落轻轻一抛，顿时啊一个小型法阵罩住了这间屋子。韩立稍微松了一口气，总算不用在对方时刻监视之下了。这个阵法虽然说没有丝毫的防御效果，但是却能预警外人不怀好意的窥视，如此做法肯定会让那烈风兽有点恼怒，但他也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大做文章的。思量到这儿，韩立将思绪一转，考虑起最关心的事儿了。他几步来到了床榻跟前，盘膝坐下，闭目内视。一盏茶的功夫啊，韩立眉头紧锁的睁开了眼睛，体内仍然和以前一样啊，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之处。看来不是此妖虚言相骗，就是这邪气未发作前的确难以察觉。韩立摸了摸下巴，脸上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思量了一会儿，他忽然从身上摸出了一样东西，凝神细望了此物一会儿之后，眼中露出了一丝厉色。石门被推开了，妖形兽一看到韩立就兴奋地说：“走吧，今天就开始炼宝了，那两位道友已经在炼器室等着咱们了。”接着他就带着韩立出了屋子，直奔他洞府炼器室而去。结果跟着他走了一小会儿之后，这妖修将韩立带到了一面青色玉璧前，他毫不迟疑的往璧上单手一拍呀，玉璧呢裂开了一扇拱形小门，然后此妖往一侧一站，示意韩立先进。韩立先往门内仔细的看了一眼，里面是通红一片，隐隐的有炙热之感从门内涌出。韩立眼皮微跳了两下，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结果呀，一进去看清楚了里面的情形，韩立目露一丝惊讶。那毒蛟和龟妖的确都站在屋子里边，但是让韩立有点意外的是，这里竟是一处地火所在。只见一个十来丈大的方形台子出现在此屋的中间位置，里面满是咆哮炙热的火热之焰在池内乱窜，而在平台的四周呢，已布置好了一个复杂巨大的炼制法阵。这个法阵韩立仅看了几眼就心里暗暗吃惊，以他如今的炼器和法阵上的造诣，虽然无法马上弄明白其中的奥妙，但是此阵法绝对非同小可，不是他能够布置出来的。见到韩立走了进来，毒蛟二妖只是冷冷扫视了一眼，就视若无睹的转过脸去。好了，现在呢人都已经到齐了，五龟二位贤弟我都提前讲解过法阵的炼制原理了，而厉道友啊，只要站在法阵的角落里，什么都不用做，源源不断的给阵法提供木灵力就可以了。到现在厉道友也就不要胡思乱想什么了啊。风息一指法阵的某个角落，冲韩立时大有深意的说道：“哎，
现在晚辈就是胡思乱想，他还有什么用啊？韩立看了看那个地火之池，不禁苦笑：
好，道友知道厉害，那是最好啊，我喜欢聪明的人。
风夕虽然口中如此说道，但是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冷笑，看来呀，根本不相信韩立这口不对心之言呢。韩立见了，脸上还是维持着苦涩，心里边不禁暗骂了一声老妖怪，然后就走到了法阵一角盘膝坐下。他知道他和这三个老妖精在一起绝对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12回。